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唐韵。
今天呢已经是周四哈，1月19号。那今天有不少的数据，然后我们看到呢，整个的市场是低开低走，因为呢，我们今天有两个经济数据哈，这个经济数据呢，好消息就是坏消息啊，一个是它的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越来越低啊，下低于预期，然后还有一个呢，新房开工率啊减速也低于预期。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从昨天到今天，各个央行的行长或者是央行的联储的一些官员都是再次露出这种鹰派，完了呢，再加上经济衰退和美国国债上限的这种担忧，所以呢，整个今天的市场是低开低走。包括呢，挪威邮轮等领跌非必需消费品的类股，北方信托还有嘉信理财全都是暴跌，金融股呢也是承压。所以呢，今天的整个美国股市几大股指全部是收黑的。
好，接下来给大家通报一下今天的股指情况。道指呢和标普500指数在今天呢都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的一个下滑，其中道指是跌了252.40点，跌幅是0.76%，报33044.56点。纳指是下跌了104.74点，跌幅是0.96%，报10852.27点。标普500指数是下跌了30.01点，跌幅是0.76%，报3898.85点。费半呢是下跌了79.03，跌幅是2.83%，报2710.44。这是今天的股指。
比较热门股像五大科技天王苹果小涨0.044%， Alphabet 呢涨了2.12%，微软跌1.65%， Meta 呢上涨了2.35%，亚马逊跌了1.86%啊，昨天和今天都在持续下跌。道琼斯呢它是涨跌互见，一个是家得宝 Home Depot 下跌3.96%， 3M 下跌了3.52%，美国运通下跌了2.37%，开拓重工下跌2.33%，联合健康上涨了1.71%啊，健康股和生物制药股昨天我们提到了。费半今天卷之全部都是跌得很惨，恩伟达跌了2.78%， AMD 跌4%，应用材料跌了3.23%，德仪跌了1.61%， Intel 跌了1.35%，高通跌3.65%，美光跌0.27%，台积电今天也跌了1.2%啊，这是整个今天的市场的情况。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几个经济数据。一个呢就是今天大家所关注的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这个数字呢是降到19万，环比啊跌了15000。这是从去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预期值呢应该是21.4万哈，那你就这个数字大家可以知道了，我们以前一直在讲好消息就是坏消息。失业率低，那本来对经济来讲是个好消息，但是呢对整个股票市场来讲，那么期待着联储可能会涨息，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呢对市场来讲是个坏消息哈。截止到1月7号当周续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是164.7万，预期值呢是166万。这个呢也是前两周呢这个数据都是在下跌的，所以我们整个今天看到呢就是市场仍然是非常的强劲，许多企业呢并不愿意去裁员。2022年全美啊整个失业率是3.5%，这个数字是美国5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所以呢在消费者需求强劲的情况之下呢，企业在去年仍然是稳健的速度的招聘哈。我们知道呢到现在为止呢就是美国的高科技啊等等呢都在大量的裁员，现在呢整个高科技业呢估计裁员已经达到6万人左右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其他行业啊好像似乎呢仍然是比较强劲的。从我们看到包括此前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月度的就业形势报告，美国经济呢在12月份新增22.3万个就业岗位啊，也是非常的强劲。但是呢就是接下来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呢，随着美联储加息， 可能对经济所带来的压力，未来几个月呢，应该还会有更多的企业呢进行裁员。今天我们会讲到，币圈里边会有很多企业啊，真的是在裁员的情况。今天还有一个数据呢，是美国12月新屋开工率啊，是连跌了4个月。唐韵给我们来讲一下，好不好？
好的，具体情况是，自去年创立2009年来首度的一个全年衰退之后呢，等于是说结束了令人失望的一年。全年的新屋开工率，根据周四19日公布的数据，12月的住宅开工率下降1.4%，至年率138万套，为5个月来的一个新低。那在前一年飙升之后呢，新屋的开工率在2022年下降了3%。12月的下降主因呢，是因为多户型的住宅项目的一个低迷。12月单屋住宅的一个建设跃升到年率90.9万套，为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呢，去年全年约有100万套单屋住宅开工，比2021年是下降了10.6%，为2009年以来的一个最大降幅，最大的降幅哈。
对，2009年呢，是我们知道次贷风暴之后啊，那个当时市场是非常低迷的，哪有人去盖房子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加息和市场的这个需求的降低，直接导致呢是从2009年到现在为止最低的哈新公开屋率。那我们看到呢，这个加息啊，或者是这个降通胀，对房地产市场所带来的巨大的压力。那接下来呢是关于政经方面的一些消息。此前我在新闻当中也为大家讲过，就是日本和荷兰首相都在跟美国呢进行会面。那么来自于今天的消息人士，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哈，日本和荷兰两国最快可能会在本月底加入美国对中国的限制先进半导体设备出口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在星期二的时候见面，当时呢是首相表示比较好，但是呢他们的荷兰的外贸部长呢态度呢还是比较怎么讲，就是强硬的啊，就是说他们不会那么快的跟随美国。但是呢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消息呢，就是很可能在今年的1月底就会达成这个对中国晶片的出口管制。这个呢也是荷兰的首相哈，因为世界的这达沃斯经济论坛呢正都是在去采访，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有相当的信心我们会实现这个目标。今天呢彭博呢是引述的这个消息透露出来呢，就是从美国去年10月份对中国寄出的全面的这种半导体生产设备出口限制，目前呢之前是没有得到盟国的全面的跟进和支持，所以呢美国一直在给日本和荷兰，你说是拉拢也好，你说是施压也好哈，如果呢这双方都加入的话呢，等于说有人把它比作叫做一箭封喉啊，一箭封喉啊。那么最可能达成的日期啊，不是本月，是明年的1月底哦，明年的1月底，这个战线还拉得比较长啊，大概是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情况。那这是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联储哈，一串的这些联储官员和包括欧洲央行的人士都是发出了继续鹰派的一些说法。那今天呢美联储副主席他叫做布雷纳德，他呢是召开新闻发布会，他说呢这个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很可能在2月1号呢将基准利率再上调25个基点，提高到4.5%到4.75%的目标区间。他说尽管呢有迹象表明呢通胀开始缓解，但是利率仍需要保持高位，即使呢最近有所放缓，通胀率仍然很高，政策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足够的限制，以确保通胀回到2%。另外一个呢就是波士顿联准银行的总裁柯林斯啊 Collins， 他主张恢复物价稳定仍是当务之急，来支持更温和的速度升息，最终的利率升到略高于5%，然后呢在这块待一段时间。还有呢摩根大通的执行长戴蒙啊 Damon， 他的言论也给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也是在达沃斯论坛上受访时说，近期通胀放缓都是一些暂时性的因素，所以呢联邦资金的基准利率很可能会高于 5.5%。 如果呢美国的经济是一场经历一场轻微的衰退的话呢，利率甚至可能上探至6%哈。我们知道现在通胀仍然是在6.5%左右，所以呢如果不能够 迅速把它拉下来的话，那联储必然它会保持高位置的这样的一个拉紧缰绳的动作吧。那除此之外呢，欧美的央行一二把手呢都是亮明了他的自己一些态度啊，态度都是比较鹰派的。今天欧洲央行主席拉加德在达沃斯论坛上发出警告，说未来呢还将进一步大幅度的加息。随后呢，欧洲央行其他成员等等啊，包括我刚才提到的美联储高级官员都发出了类似的这样一个说法。拉加德呢是在一个论坛的讨论小组当中说的，他说啊，我们要坚持到底，直到我们能够及时让通胀率回到2%。然后呢，荷兰的央行行长也是欧洲央行董事会成员哈，叫做 Knot， 在谈到欧洲央行即将采取的行动时呢，他说欧洲央行不会在一次加息50个基点之后停止，因为数据并没有令人鼓舞。还有呢，就是他说他们看到了一份通胀的数据，显示根本的通胀压力没有减弱的迹象。他说他们还要必须做两件事，核心通胀在欧元区还没有好转，这意味着在过去两周左右看到的市场发展并不完全理想。他认为这些政策与通胀及时回到2%的水平呢是相匹配的啊，比较鹰派，非常的鹰派。这是欧洲的情况。欧洲呢近几个月它的整体通胀虽然有所下降，但12月的核心的通胀指标仍然从上个月的5%上升到5.2%。过去呢，央行在这一年期间是4次加息，将存款利率也提高了2%，并且呢，在去年12月份呢说，在今年他们会进一步加息，应对高企的通胀。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呢，就是美国这边呢是债务上限讨论啊，财务部已经开始呢采取特别的措施来支付美国政府的账单。在今天，美国政府呢已经正式达到了31.38万亿美元的债务限额。那财政部呢只是呢采取非常措施，避免呢在未来几个月拖欠国债来支付账单等等。耶伦呢在上周就有一封信啊，他就跟国会当中说呢，今天呢在今天美国国债上午达到上限，我们呢会采取不得不动用的4项非常措施中的2项来继续偿还债务，并避免违约。财政部呢去预测哈，这样的这种方式呢大概能持续到6月初。美国的这一次的债务上限呢本来是应该3季度才能够达到的，但是呢因为通胀加息啊等等的这些原因，加息呢造成美国呢也是加快呢它的这个利息啊，它太高了，它不得多付出很多的这种利息，直接都造成了现在呢这个提前了，大家想想哈，提前了几乎是3个季度，2个季度，半年就提前了，到今天为止钱用光了。接下来呢两党对此呢能不能达成协议啊，这就是吵架呢，正在吵架之中。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一些欧洲方面的一些情况，汤韵。
好的，在欧洲的话呢，今天有一个报道啊，题目写得非常的明确，说市场别做梦了，因为欧美的央行一二把手亮明了态度，要把加息进行到底。
刚才唐韵这个地方我已经给大家讲了，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欧洲的冬季的天然气危机等等这些方面，包括呢法国工人在罢工抗议马克龙呢提高退休年龄的计划，所以呢欧洲这部分也是乱七八糟的一个情况，但是天然气这部分呢是个好事儿。
好的，关于欧洲的天然气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因为流向欧洲的俄罗斯的天然气目前是正在减少的一个情况，但是分析家们认为说这并不值得担心，虽然仅有超过1900万立方米的俄罗斯天然气计划在本周4啊流经乌克兰进入斯洛伐克，根据商品数据公司 ICIS 的一个数据呢，这个数字比2022年的下半年的日均3700万立方米是下降了很多。那乌克兰通往斯洛伐克的这个线路是俄罗斯天然气流向西欧的最后一条通道了，但是价格并没有因为供应减少而上涨，部分原因呢是俄罗斯的干涉似乎并没有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公共事业单位呢很可能都在主动的减少从俄罗斯的石油的进口，而选择了从西北欧目前的现货市场上买更便宜的天然气，因为那里的天然气的价格呢目前是在暴跌，所以说即使俄罗斯对欧洲的供应消失了， 欧洲大陆看起来呢也有能力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个冬天，而且这个冬天是比较的温和啊。有评论人员认为说，储存量可能在冬季结束的时候还依然是达到相当高的一个水平，所以呢他们可以预测在接下来的今年这一整年里，整个欧洲在石油供应这方面呢似乎是不用担心的。
这个呢非常有趣哈，因为冬天呢本来今年冬天是个暖冬啊，如果今年冬天是个冷冬的话呢，恐怕也会加剧呢欧洲能源紧张的情况。但是我发现呢，冬天没有那么暖，再一个呢似乎能源也不像当初吓得够呛。当年的这个去年一段时间，大家就觉得这个冬天恐怕真是很糟糕了，各国政府都不断的从各个渠道呢去拉进来更多的天然气等等。那么现在看到呢，没有那么的难过。所以呢去年的恐慌为什么一下子给造成那么大的一个巨大的动荡呢？所以人性啊，就人的天性，他就会遇到什么事情他那个恐慌心理会传染。然后呢你也从这里边能够看到，国家的政策呢也是造成了对俄罗斯石油包括天然气过度的依赖，然后呢一掐脖子，就都大家都害怕了。那么不光是政府害怕，老百姓也害怕，然后企业也害怕，包括呢普京自己似乎也夸大了哈，他自己能欧洲对他的这个依赖。所以呢当这个冬天如果过去的话，那么这个战争将会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很有意思哈，这个事情最起码现在欧洲不太受俄罗斯的能源控制了，这是一个目前的现状。我们再看一下法国现在也是非常的热闹他们已经开始了整个几乎是最大规模的这一次罢工，和这个总统干上了。
好的，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也就是周四，有成千上万的法国人走上街头，在法国的各个城市工人们举行了罢工。为什么呢？是抗议政府马克龙政府提高该国退休年龄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因为很多的教师还有铁路卫生部门石油工人走上街头罢工，整个法国的首都就陷入了一个停顿的状态，很多学校啊还有托儿所都被迫关闭了，包括罗浮宫博物馆啊还有其他几家大型的博物馆，其中的部分藏品呢都无法正常开放了，还有火车地铁公共汽车运力都严重的受到限制，飞机也是一样啊，几十个航班被取消了。全国各地呢部署了10000多名的警察，包括巴黎有1500名警察。那这一次的摊牌式的游行将决定法国能否彻底改革在选民中受欢迎但是成本日益昂贵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福利模式。马克龙的政府呢是希望在2030年把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提高2岁，认为呢这是在不增税或者是不增加国家债务的情况下能够维持法国退休金制度的唯一的一个途径。
哎呀，这个法国啊，浪漫的民族，休假时间比上班时间都多，然后呢高福利，现在没钱了那怎么办呢？就是不给你，我就是不要，我还是要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我就是不能去减销这样的一个福利啊。这个事情呢 这是最后一次摊牌了。那这副摊牌到底啊，他能不能影响他这个福利政策？马克龙想不想下台？你是不是屈膝？想下台，那老百姓你反正是靠到哪届政府到哪届政府算，这也是早晚不得不动的一个局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最后哈，就是黄金呢和这个原油。今天呢，纽交所的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涨了0.9%，每盎司收在了1923.9美元啊，这是黄金的情况。然后这也是呢是从去年12月1号以来的高点，七周以来的最高点。美国的这个西德州的原油呢 ,WTI 原油呢涨了1.1%，每桶呢是80.33块。还是啊，大家还是在期望着中国的解封能够提振能源的这样一个需求。美国呢原油库存呢现在不断的要回补嘛，因为战略石油都已经被释放出去了，所以整个的市场也在观望着欧盟即将上路的对俄罗斯的这个石油的这个禁止令，那么这些呢可能会对美国的炼油产品供应会造成一些紧张的效果啊。这是今天的整个市场的情况，我们稍事休息，回过头来呢我们去看一下一些个股和企业的消息。今天的企业消息呢也非常的多哈， Netflix 呢今天是涨得非常的漂亮，而其他的像宝洁哈，这个美国的这家公司啊，也呢今天是大跌啊。那么这些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
我是唐韵。
嗯 ，Max 你好，能听到吗？
哎，你好。
嗯，好，那接下来这个板块呢，我们还是和 Max 一起呢来看一看今天的一些个股的情况哈。那就从唐韵为我们准备的几个最热烈的、最热闹的个股开始吧。
好，我们先来看一看 Netflix 啊，流媒体的龙头，它在今天的价格是315.78，降了是10.55，降幅达到3.23%。那么这家公司呢是将成为本轮财报季首个披露业绩的一个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在最为关键的订阅指标方面呢，目前市场预期公司在第四季度要新增450万的订阅用户，这也是在2014年后表现最差的一个第四季度的一个数据。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Netflix 在去年11月它上线了$6.99每月的这样的一个广告订阅版的一个服务，相关的业绩呢也将首度接受投资者的一个检验。不过呢，根据流媒体数据公司叫做 Antenna， 它表示说这个新增的定价这个低价的一个订阅服务呢，在12月和11月分别占到了美国用户登录比重的15.5%和9.3%，而订阅人数仅占全体美国订阅人数的不到1%。
嗯，
这是 Netflix 的一个情况。
对，它这个它是今天是收黑的，它今天跌了3.23%，但是呢收盘之后呢，它报的业绩啊，远远超出刚才说的预计的450万，它达到了770万哈、啊，这个订阅数，所以呢盘后直接就跳涨了7%左右哈、啊，大涨了7%，所以明天早晨 Netflix 估计可能也是会。是不是还会跟着这个涨势再冲一波？好 ，Max 来跟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 Netflix 的走势，它是订阅户公布呢是增长了766万，远高于刚才唐韵给大家讲的预期的450万。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整个的这个 Netflix 今天它的 CEO 还要卸任哈，见好就收走了。好的 ，Max。
Netflix 现在的股价啊是315.78哦。它在一周内它是下跌的趋势，但是虽然它在我们看一个月内、半年内它还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如果看更长一点呢，一年内甚至5年内，它其实都还是没有走出跌势的。所以如果长期投资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再观察的。所以它这一波它回调之前，会上涨回调之前呢、啊，就是虽然它是在大概200左右啊，可是我看它它是有机会会跌到接近100的，所以反正它在一年和5年内啊都还没有走出跌势的，所以这个是需要再观察。它最高的股价是690嘛，在2021年的时候。
现在是
大概它跌到182左右。
天哪，现在是315，要跌到100左右。好，我们看着，如果
90到100左右90到100左右，它下一个点可能是你在190，你要观察一下。它如果没有走出跌势的话，有机会就是跌到90到100。
好吧，那大家注意观察吧。它现在呢，整个 Netflix 呢，过去一直受到各种的竞争对手的挑战哈，包括呢，在去年10月份，它也推出了有广告订阅版的这种6.99的比较便宜的每个月订阅户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了。那这个呢，业绩呢是第一次接受了投资者的检验啊，确实是赢得了几乎达到了翻倍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订阅户。但是呢，有流体数据分析公司呢去分析啊，他说他这个新增的低价订阅服务呢，在12月和11月分别占到美国用户登录比重的15.5%和9.3%，而订阅人数呢仅占全体美国订阅人数的不到1%啊，就是真正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在乎钱的人就不在乎钱。在乎钱的人呢，即使订阅数看起来增加很多，但是呢其实它占的比重并没有那么的大。 啊，那要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跟刚才 Max 分析的都能够合上了，所以的有的人哈能够反弹了，见好就收吧。第二只呢是宝洁哈，宝洁公司今天呢也是发布它第四季度的财报啊，它的营收和它的净利润都符合市场的预期值，但是呢比去年的同期呢都出现了小幅的下滑。这家消费品的巨头公司呢，它整个的销售量下降，因为呢它的最有名的那个洗涤剂啊和它其他的一些主要的项目呢成本都上升，所以呢导致了消费者在2022年的年底减少了购买啊，都是不买了。所以它这个宝洁公司这一串的涨价潮是非常的厉害的，唐军对吧？
嗯，是的。在今天他发布的财报当中说呀，他在去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将整个的价格提高了10%。虽然这个涨价能够抵消一部分销售量的下降啊，提高公司的收入，但是的话呢，他的公司的股价在早盘交易当中还是有所下滑。它的今天的市值是142.42，是降了3.08元，下降的幅度是2.11%。
嗯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宝洁。
宝洁是 Procter & Gamble 是吗？啊 ，P&G，OK，Procter & Gamble。嗯，它在我看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啊都是下跌趋势。至于我们看，虽然它在半年内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其实在一年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啊。可是如果你能够长期持有的话，5年以上的话，那其实它还是值得投资啊。你要在比较好的价位购买的话，你可能可以在大概130左右可以少量买入。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面一家是美国铝业公司，代号是 AA， 今天跌了7.35%。哎，它也是它的第四季度的财报呢是亏损呢大幅的扩大。那公司的理由呢是说铝的价格呢下跌，而成本呢上升。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他们公布的业绩报告，但是呢它这个季度的亏损呢比预期值其实要小的啊，这是不出乎意料之外的，但是股价呢仍然跌了7.35%，现在每股是49.52块。
对，它在一周内是下跌的趋势，但是我们看是它在如果是一个月内半年内它是上涨的趋势了，只是讲它可能如果你是月内交易的话，那它的投机性就比较大一点。OK， 大概可以看在34块左右。但是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我看它一年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还是跌势了。甚至5年内都还不是很明朗了。如果你5年以上的持有力的话，还是可以考虑，但是要在也就是在大概在30左右。三十左右，那边可以观察一下。
哦，现在是将近50块哈，49.52块。美国铝业，那下一个是百胜餐饮。
好的，百胜餐饮，它的英文公司英文名字是 Yum， 是一个餐饮集团啊，像我们吃的肯德基、必胜客、Taco Bell 都是它的集团里面的连锁品牌。那么这家公司呢，在昨天晚上啊，表示公司受到了网络攻击，有一些信息技术系统受到影响，导致在英国有300家餐厅是停止营业一天的。那现在呢，说所有的商店都在运营了，已经开启了对这个事件的调查。预计呢，这个事件不会对它的业务啊、运营或者是财务业绩产生重大的不利的影响。那它今天还是下跌了。跌了2.67元，目前的价格是126.05，下跌了2.07%。
百胜餐饮它的英文是
Yum，Y-U-M。
Yum。Yum，OK。 126块美元哦，它的股价，我看它在一个月内它是下跌的趋势，半年内它半年一年的话它就是处于上涨的趋势，所以我们看长期来说五年甚至五年以上也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它其实是可以考虑的，只是讲它的波幅会比较大了，你可以看到它大概在这一波我们看它其实在大概它可能会跌我们大概看它可能会跌一半，如果是它下跌趋势没有走出去的话，但是其实整体来说它是上涨趋势的，我觉得这个是定时定额，如果要长期投资的话定时定额做是比较妥当的。OK， 可以观察大概100左右110左右。
百胜餐饮，我们再看一下辉瑞，辉瑞今天放了一大炮啊，我们来看看辉瑞。
好的，辉瑞公司的 CEO 叫艾伯勒，他是表示啊，最近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说，公司即将在18个月内呢，向市场推出19款产品，包括应对 RSV 流感还有脑膜炎球菌的疫苗。那这个速度可以说在医药产业当中是前所未有的。同时，艾伯勒他也透露说，辉瑞正在延续新冠疫苗的开发，目前正在研究 XBB.1.5 变异毒株它的一个疫苗。同时，公司也在努力的开发一种可以提供一年保护期的这样的一款新冠疫苗。它的股价今天是44.96，降了0.04，降幅是0.09%。
辉瑞，
辉瑞它在一年内它都还是下跌的趋势，所以我如果是要投资的话可能要看比较长线的，也是要看五年以上的，所以如果是有五年以上的话你可以看大概它其实现在蛮接近的，它是大概40左右可以选择少量买入。我是在如果过了40的话可能你下一个点就是大概34左右，可以少量在这几个点买入。
现在是45块钱，下一个的阻力点是40，再跌的话是35左右哈。好，我们
34
啊，
所以长这个是长期来说有五年以上的持有率，它其实还是可以考虑的。
OK， 好的，这是
在一年内比较不明朗。
昨天我们给大家说哈，这个百奥生物制药的等等这方面呢，将是今年的一个大亮点。那么辉瑞呢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Discover 发现金融公司哈，代号是 DFS， 今天它是跌了 0.43， 每股现在是101.9。它呢它的是今天
Discover
它的财报呢是说，因为它是个金融公司，它的客户啊越来越多的拖欠贷款和信用卡的付款，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它的股价呢盘前就下跌呢超过7%啊，就盘前是大跌的，但是呢今天我看最后还是收回来了。
Discover 在一周内是下跌的趋势，它一个月内是上涨的趋势，半年内它的震荡就比较大一点，我看一年内其实整体来说一年内它其实都还是在下跌的趋势当中，只是讲它在半年内它在差不多110啊到89之间去盘旋，所以如果是你可以看五年以上的话其实它还是可以考虑只是讲只是一年还没走出跌势嘛，所以还是需要再观察，因为它的股价震荡比较大一点了，它是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2020年四月它是大概28块左右，可是到了2021年的时候它是130块，现在是在比较偏高的区域。 所以一年内是下跌势，所以你要长期投资可能需要再观察一下。
OK， 这是 AMD Discover 哈，我们再看一下 AMD 和恩伟达这两只半导体股票呢，盘前都是承压的，盘前呢分别都下跌了 1.8% 和 2.5%， 收盘的时候呢 AMD 是跌了 4% 左右哈，然后恩伟达呢今天也跌了 3.52%啊，都是大跌的。我们来看一下 AMD 的走势吧。
AMD 如果是一周内它其实下跌的趋势，如果是一个月内它还是涨势的，只是讲啊，它就不测明朗，因为半年内它其实下跌的趋势，我们看一年内也是下跌趋势，所以整体来说一年内它还是处比较那是。比较还没有走出跌势，那五年我们看五年以上的话，它其实还是涨势的。只讲如果要投资的话，可能我们可以看大概40左右，观察40左右这个价位。
嗯，好，那这是 AMD， 恩伟达呢
？OK， 恩伟达 NVIDIA。
现在是167.65，刚才的 AMD 现在是67.7哦。
NVIDIA 的话，在一个月内也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半年内，一年内都还是下跌的趋势，所以我们看五年以上的持有率，其实它还是上涨的趋势，所以是可以考虑，只是讲要观察一下，因为它的。价的震荡也是比较，2019年2月的时候大概37块，到了2021年的时候是297块，就介于这个区间了，它在现在在中间，大概167块左右，所以可是因为它现在还是跌势啊，所以也需要再观察。
我知道有的那个在恩伟达工作的朋友，那个股票涨到90块钱，当年啊涨到90块钱，大家都刚开始往外卖，那之前跌的大家跌的心慌意乱的，所以呢自己公司的人都 hold 不住，但是后来就一路猛冲，现在又到了一个挤出泡沫的这样一个阶段了哈。我今天接下来呢，我想请 Max 给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美元哈，我也把这个呢给您贴过去了，因为去年2022年呢。是美元的一路狂飙哈，不管是对欧元、对日元、对英镑等一揽子的主要货币呢，汇率呢全都飙升到这个十年的以来的高点，啊，美元是一路的美元指数大涨。那么现在呢，有的策略师呢就认为哈，这是来自于 T.S. Lombard。的策略师，他呢在昨天有一份研究报告，所以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呢也是报道了他这样的一个报告，说呢这个报告认为现在是压住美元下跌的时候了。他说呢，他们分析啊，看起来呢美联储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前降息哈，然后呢而欧洲央行呢正在继续收紧货币政策，那这样的话呢就美元会往下走了，而欧元呢这边可能就会上涨了哈，这是他的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呢说他们自己在本周他们就开始做空了啊 DXY 的指数的期货啊，他们是指的就是这个衡量美元对一揽子六种主要货币的这个ICE 的美元指数的期货合约啊，就是 DXY 的指数期货，他是开始做空了。所以从 ICE 呢这个美元指数从去年的十月份升到的呢是20年的高点，此后呢又收回了，跌了15%，从2021年的1月6号低点到2022年10月的高点哈，这一轮的这个上涨的行情呢大概有50%哈，就回撤这个幅度能达到50%。我们都知道了，因为去年美联储就是不断的是0.75、0.75的这样的上调的利息，一大串的这种大幅度的加息的举措呢，把这个整个的基准利率从接近于零直接提高到4%以上来的抑制通胀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呢这个美元呢就一路的上涨，去年和前年去炒美元的压这个美元指数上升的人都大赚一笔。我知道他们很多人在去年的前半年呢 都翻倍翻倍的呀，就是去赚，所以那现在呢要做空它了。我想请 Max 给我们来做一下从技术角度上的这样的一个解读。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呢要去说一下哈，在加息的问题上，刚才看到了哈，市场就在说，哎，它要降息了，要降息了，年底之前就要降息了，这就是市场和投资人所认为的。但是呢联储官员包括你看欧洲联储，他们呢仍然是说要待一段时间，让子弹要飞一会儿啊，就是不一样啊，这和联储的态度和市场的期望和市场的压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来从技术层面上看一看到底走势如何呢 Max？
美元在半年内，美元指数它在半年内是下跌的趋势，只是讲我们看一年内和三年内其实还是上升趋势的，哪怕我们看更长的时间呢，其实它是接近偏高了，接近偏高了。但是如果你讲做空的话，买跌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只是讲它当然如果你是定时定额这样子策略去做的话，可能还少量少量做，可能还可以考虑，是这样，是有一定风险的。
嗯，
在短期内，我讲在如果半年内是 OK， 只是讲它，我们看一年内、三年内，它还是升势，所以它的风险是有一定的风险在里面的。
嗯，
如果你要做空
，OK，
所以要谨慎了。
好的。啊，那今天呢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个股和企业的消息。稍事休息呢之后呢，唐运会给大家带来昨天我们没有说的新闻，但是有更多的消息了啊。美国的航空股呢有平的高高低低的，但是呢今天呢也出来了。对于我们很多的经常坐飞机的朋友的话，您知道要注意哪些事情吗？谢谢 Max。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
我是唐韵。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哈。美国呢评选出来了哪个最佳的航空公司，第一名是谁呢唐韵？
好的，在最近啊有一个媒体啊评出来了第15届航空公司的一个年度的排行榜。
那这个媒体是大家非常关注，都是有信誉的吧，华尔街日报他所评出来的。第15届啊，航空排行榜。
那它评的评比啊，它是要有一些指标的，这些指标包括航班是不是经常被取消啊，是不是能准点到达呀，和延误，还有呢行李投诉处理等等这样一些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客人会不会经常的被甩包，就是甩给别的航空公司啊。所以在这一系列指标的一个评比当中呢，我们来看一看，直接看一看排名吧。排名第一的是达美航空 Delta， 然后呢是排名第二的是阿拉斯加，排名第三的是联合航空，排名第四的是 JetBlue， 排名第五的是我刚才说错了，排名第五的是阿拉斯加啊，排名第二的是 Arjet航空公司哈，在第六的是美国的 Spirit， 排名第七的是美国航空，在第八名的是西南航空，第九名的是边疆航空 Frontier， 呵呵，对，这是九个航空公司的一个排名，不知道大家平时对他们的印象啊，是不是和最后得到的这个排名是相符？
嗯，
那么这其中呢
，JetBlue Airways 呢 ，JetBlue 是连续第二年垫底儿哈。
对 ，JetBlue 我给落掉了，最后一名，第十名。
然后刚才你一个第一是达美了，然后第二名我看到的这个应该是阿拉斯加是亚军，阿拉斯加是亚军，然后呢第三名是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哈 ，Southwest。对，这是一个评比，嗯，然后呢，他刚才讲到了哈，唐云讲到了有包括几个指标哈、啊，取消啊，准点到达呀，延误啊，非自愿的这种拒绝登机啊，行李处理啊，等等等等，啊，那这些呢，这些数据呢，其实对我们的旅行者啊，会有一个很大的参考作用。那唐云，这个对大家的一个帮助，或者说大家有什么？权利啊，知道了这些东西应该怎么对自己能够有所帮助啊，怎么去给自己维权呢？
这个比较难一点哈、因为大家知道了这个有常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它叫做我们把它中文叫做被甩包哈，英文它有一个现象非常的突出，就叫做 involuntary bumping， 就是你 involuntary 就是非自愿的你就被换飞机了。那这个情况目前出现的是非常的多，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航空公司在卖票的时候，他为了怕空座嘛，所以他就卖出比他座位票更多的机票，结果呢就会有的乘客就没有座位了，他就必须要换飞机，或者是呢有的航班被取消了，飞行时间表更改了，还有等等这样一些事件，就导致着呢这些乘客就要被迫就是换航班。那么有的乘客如果他不愿意去换的话，你也可以去 claim 去申诉获得一定的补偿。那么最近的一个报道哈，也表明说目前的这些家航空公司当中啊，他们这种被甩包的现象是越来越严重了。其中呢表现最差的公司就是 Frontier 这家航空公司。有一个数据呢是说这家航空公司的2300万的乘客，当然是在一段时间内哈，他接待的2300万的乘客，其中呢就有6057人是被甩包了，这个比率呢是万名乘客当中占2.63%啊。那而这一数据呢，在一段时间之前才只有0.4人。好，那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一家公司就是西南航空公司哦，它也是它的这个甩包客人的情况比以前要增加了1倍之多。对，这就是一个情况吧，是提醒大家要需要不避免，尽量避免，或者是说如果你遭受了损失也可以去要求赔偿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刚才唐运报的那个排名呢，就是把客人甩包的排名，哪一个是最好和最差的哈。对对对，这个总排名呢 ，Delta 是第一，然后呢，刚才说到的这个阿拉斯加是第二，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在最近呢去坐飞机到纽约的时候，在飞机场仍然是有飞机啊，我坐的是什么？是 America， 然后呢，他还在拿飞机那个呼叫啊，就说啊，谁愿意自愿 volunteer， 然后可以不登机。我在那在听呢，你说谁都那么着急都要回家，你说怎么去 volunteer 去啊？挺有意思的。对，这个呢就是在过去呢非常很糟糕啊，在美国当中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唐云还有什么消息要给大家带过来吗？
好的，还有一个呢是本来希望昨天给大家介绍的啊，是一个和整个经济有关的一个信息，就是美国的联准会啊，在昨天他发布了他的褐皮书，就是整体来说呢，这个褐皮书呢，就是说它是不是专家来评的，而是在各地区有一些他的联系人，根据从联络人这里面获得的一个评价吧，认为多数地区的销售价格呢，都是在以温和的速度上涨，在未来一年呢，美国的物价成长会预料进一步的放缓。而且随着升息行动啊，对成长物价成长构成一个压力，所以说未来的几个月的经济活动呢，预估也是会比较的平淡吧，这样的一个消息。
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和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比较关注的啦，就是房屋市场。那今天的房地产贷款利率呢稍稍有点下降，然后今天华尔街日报呢做了一个报道，它的报道当中呢是用我们 Santa Clara 县为例哈，就说呢现在的整个房屋市场呢向租房者开始倾斜，也是根据房地产供应商 Item 对222个县的分析，到去年年底呢，在美国大约有95%的县，租一个三居室的房子呢，占工资的份额比租整个栋一栋房子呢要小。与一年前相比啊，这是个明显的转变。当时呢，在有60%的县左右呢，你去租房子呢，拥有住房啊，就你买个房子更容易负担。现在呢是95%的县啊，你去租房子比你去买房子，比你拥有一个房子更合算，就是这么个意思。那就是因为去年呢，在这个贷款的利率涨了1倍多哈，现在很多买家呀都被挤出了住房的市场。那么在全美大部分地区，租房的成本比房价上涨得更快，在去年。 但是呢，更高的利率呢，帮助推动了每月抵押贷款支付额呢，也增加了大约一半。他是用我们三塔克拉拉县的呢来为例说，租用三居室的房屋占当地平均工资的28%，哈，三分之一了。拥有中位数价格的房屋呢，则占用了83%。在附近的旧金山，租房呢占用了当地平均工资的41%，而拥有住房呢，则占用了92%。啊，就听明白了哈，就是三塔克拉拉呢是租房子是工资的三分之一。但是呢，你要是 owner 的话呢，你的这个工资的83%，你都要去付各种 mortgage 乱七八糟这些事儿。然后呢，旧金山呢是占你工资的41%去租房子，我的天！然后呢，你要是拥有一个房子的话呢 ，mortgage 乱七八糟的呢要占92%，不用干，不用吃，不用喝了哈。然后呢，全国各地当然情况不一样了，像纽约的布鲁克林呐、等等的，他的租房啊和买房啊，这个占当地平均工资的126%，买不起，哎，太贵了。嗯，这是最后一个消息了。好的，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空中再见。